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我觉得我好像最近来的很多，是不是？会不会太多了感觉？啊，我都忘掉我上次好像不知道几月来的，是不是？我真的记不得了。啊，我刚才稍微查一下，我都查不出来我上次什么时候来的，因为我记得上次12月20号来过以后，中间有没有来过？今年那时间过太快了，我就觉得好像刚刚上个月来过，马上又来了。那我四月份有到意大利跑了一下，到意大利北边，那边也有很多主内的弟兄姐妹，那么去带了那边的学生的留学生的福音营，那有26位弟兄姐妹们接受主，然后在米兰带了意大利北边22个教会的联合的培灵会，大概有1000人左右来参加，所以感谢主，各地都有神的许多的儿女在各个地方。那在各个地方服事的时候呢，就看到呢各个地方的教会的同工，当然我到后来又去了4个教会讲道，所以每一个教会的同工们接待我和我沟通的时候，我总是能够感觉得出来，有一个现象呢，就是在每一个教会的里面都有许多让大家烦恼的地方啊，让同工们觉得困难的地方。那像我今天所要分享的题目哈，这个拣选那上好的福分呢，就有一点点的相关，就是说到底每一个教会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那么在烦恼的事情当中呢，到底值不值得去烦恼？那这些同工们在这里和我商量，和我请我帮忙的事情呢，很多我发现都是出于我们个人和神中间的关系出了问题之后所产生的后果，好像在这边要消除解决这些难处，而没有呢在真正为什么会出这些问题上面呢来找原因。就好像一个应该成长的教会呢，没有好好的去专心的在神面前成长祈祷传道，而是呢好像回过头去处理一些小事情，忽略了最重要的事情。最近也有一位服事主已经有40年左右的，在教会里面也是非常资深的，也是一位长老，也是一位全时间的，也读了他的教牧学博士，那么最近也在和我分享他的服事主的这个感触。那天到我家来找我，那么他就和我说他犯了一个相当不小的错误。因为他一直在教会的里面训练同工，他是很会做门徒培训的，一直训练了许多的同工，把他们带起来，然后呢就把他们安排在教会里面呢，成为教会里面的许多各个部门的各个小组里面的组长啦、同工啦、执事啦等等，他认为这就是他自己服事的成果。那么等到他回过头来有一天再去看的时候，他觉得说我是不是做错了事情，到底主要我做什么，而不是说到底我为主做了什么，到底我把这些人是把他们带到教会里面去呢，还是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去？明白他的话的意思吧？他说我发现我做了一个错误，因为这些人到了侍奉的岗位上面去之后呢，居然出了问题，居然会发生一些就是不讨主喜悦的一些的争论啦、一些的搅扰，他就发现说这是他最大的一个错误，他应当是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去，一个一个在主的面前成为主所使用的人，而不是一个一个带到教会里面来成为教会里面来服侍的同工。 听起来好像差不多，事实上不太一样。所以他就和我说，他说他最后明白一件事情，他说每一个服侍主的人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要知道说主要我这一生到底在他面前做什么。我听了心里蛮开心的，若是你们听我讲到没有睡着或者是听得懂的话，我已经不止一次讲到啊，我们每一个人神造我们都有他特别的用处，每一个人都有特别的恩赐，每一个人都有特别的职分，每一个人都可以尽上特有的功用。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真正的顺服神，真正在神的面前愿意把我们自己交给神，不把我们的银子呢，主给我们的恩赐，主给我们的呼召，主给我们的才能，一切埋在地里面的话呢，啊，我们一定会显明主在我们身上要做的事情。我就和他说，我说弟兄啊，在我圣经里面写的最后的一句话就是我的座右铭啊。我说我那句话叫做说，保罗说在使徒行传二十章所说的，然而我却不以性命为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分，证明他恩惠的福音。他说这节圣经我已经写了很多年了，这是我的最后的一个座右铭，就是说我为着宣教的缘故不以性命为念，我只要行完我的路程，跑完我这一生的道路，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分，就是说我知道主要我做什么啊。对保罗来说，证明他恩惠的福音。所以我说我和你很有同感，我写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真正服侍主的人，我们如果在神面前认真的去寻求，主会让我们知道主要我们做什么。我们这一生在地上活到今天为止，我们在主，我知道我们在座很多都是信主多年很爱主的弟兄姐妹们，也蒙到主很多的恩典，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服事。那么到底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不是去数算，像大卫一样去数算我们做了什么，而是说到底主怎么样子在我们身上能够作王掌权，能够真正的随主的意思来使用我们，能够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呢，这一生就是在神的面前能够扬起脸来说，主啊，感谢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情我已经做了。也像保罗他们都可以交账，欢欢喜喜地说，主啊，我没有白占地主，靠着你的恩典，我这罪人中的罪魁呢，也能够在我身上显明你的莫大的恩典，让别人看到呢，就能够把感谢赞美归给你，而且呢，也能够接受你的救恩。所以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里问自己一件事情，到底我们活到今天，我们在追求的是什么？我们在主面前遗憾的是什么？我们在主面前没有得到的是什么？或者是我们到底在忙什么？我们往前面走，我们应当怎么样子跟随主？这些事情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主，把我们的心归向主。所以今天的第二首诗歌，其实是弟兄问我说有没有什么诗歌要唱，我说既然我的题目是拣选那上好的福分嘛，就唱这个我已拣选主耶稣。这是一首很老的诗歌，但是呢，我们每一天每一个的生命都是我们不同的拣选组成的。今天你坐的这个地方包含了许多过去的拣选，造成我们今天坐的这个地方。我们今天是怎样的一个人，也因为我们过去拣选了什么，造成我们今天。若是我们过去一直拣选主耶稣，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喜乐欢喜，而且生命丰盛，这是一定的。因为主耶稣是我们的一切，我们唱的诗歌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喜乐，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安慰，是我们的圣洁，是我们的公义，是我们的救赎，是我们的能力，一切都在基督里面。但是当我们在平安无稳妥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不愿意拣选耶稣，我们要拣选自己的道路。所以我们走自己的道路所结的果子，所留下来的一些的后患，让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担当，让我们变成劳苦愁烦。所以我今天开始的时候呢，和大家解释为什么我要选这个题目，拣选那上好的福分。我们需要在神面前都有一个决定，我到底要走主的道路，还是要走自己的道路。 我到底要随从今世的风俗，还是我仍然回到主的面前来？我到底要在生活中间忙的追求那些短暂的、那些虚空的、那些过去就没有的，还是我要拣选主耶稣，然后以他为我的至宝啊？那么许多是会被夺去的，但是主耶稣说，当你们拣选我的时候，来到主面前，我们从主所领受的都是不能被夺去的啊。所以我们的工作可以被夺取，我们的金钱可以被夺取，我们的健康可以被夺取，甚至于我们所爱的人、所喜欢的人的事物都会被夺取，但是我们从主所领受的永远不会夺去，而且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给的人啊。那这一段的故事是我今天要用的经文哈，你们后面能不能看得见？如果看得见，我们同声把这边读一下好吗？好，请。他们走路的时候，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但是不可做，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被夺去的。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来到一个家庭，这是拿撒路的两个姐姐马大玛利亚的家里。那么我们看到马大在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很有侍奉恩赐的人，但是呢，这里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个，他前面怎么样子，心里忙乱；第二个，主耶稣讲他怎么样子，思虑怎么样，烦扰。这两句话呢，常常就能够形容我们许多，不但是同工们，就是我们弟兄姐妹们在主面前的和在主面前的光景，而且也包括了许多教会里面的那一些的情形。同工们常常心里面忙乱，然后呢又思虑烦扰，这是一个常有的现象。很少能够看到一个教会弟兄姐妹们，大家能够在神的面前单单爱主，然后追求主，在主的面前大家都是欢喜的，然后安息的，在主的面前能够听主的话，然后活在主的面前，然后能够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呢，生命不断的成长。那玛利亚就是在神面前，你在这里没有听到他讲一句话，他只有一件事，就是耶稣一来的时候呢，就坐在耶稣的面前，他拣选主耶稣。他来到主的面前，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圣经里面形容耶稣说，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啊。这个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啊。这个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讲了许多的话，我们所有有需要的人，只有一件事情是我们要做的，就是到主耶稣面前来。来到我面前的，你需要什么，我就成为你的满足；你需要什么，我就成为你的一切。那这些都是从神那里，天上带着复活的荣耀，带着天上各样的祝福，带着我们灵魂最深处的需要，都可以来到耶稣面前得到。外面的一切，神说，这些都要过去，这世上和情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才能够永远长存。那些必朽坏的，那些可以被夺去的，那些能够被震动的，那些能够被大水冲去的，都有一天都要没有了。只有那一些能够留得住的，经得起火烧的，才能够留得下来。所以玛利亚来到主的面前，听主的道，瞻仰神的荣美。那么马大在那里服侍啊。所以许多人就误解了，说那以后我们在教会里面都做玛利亚，听到都不要做马大去侍奉，绝对不是这回事情，绝对不是这回事情啊！那个你们看到后面，等一下我们还有一个经文，马大仍然在那里服侍，但是怎么样，不会再发怨言，他的怎么样， 他的人的里面已经干净了，已经安静下来了。因为耶稣是我们的安息啊。其实讲这段话的时候是在马太福音的11章和12章，在路加福音的第10章和11章，他两个的故事是一样的，但是马太福音没有提到这一个，但这个故事是在路加福音里面插进来的啊。那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呢两个对比，主耶稣讲到他主耶稣并不会有偏心的，主耶稣是对每一个人都在成全，都在帮助，因为主知道我们。所以马大的心里忙乱呢，这句话呢对我们同工们要放在心上。当我们外面忙心里乱的时候，我们要回到主的面前来啊！不要小看这四个字，许多的同工外面忙得不可开交，忙到一个地步心里乱掉，这是教会里面常有的事情。然后呢还有呢，到最后就变成思虑烦扰，教会里面就失去了安息。为什么呢？因为教会的领袖和同工们缺少来到主面前的时间，缺少坐在主面前的时间，缺少安静在主面前的时间。当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坐不住在主的面前安静不下来的时候，就充满了忙乱，教会一定会出事情，同工们一定会像是蚂蚁一样跑来跑去奔来奔去，根本就没有办法静下来，我们就失去了从神那里来的能力，失去了从神那里来的供应，失去了在主里面的丰盛，我们就落到外面去。教会可以有很多的节目，可以搞很多的活动，但是弟兄姐妹们生命里面，我们长期下来就变成非常的疲乏，非常的饥饿，非常的孤单，非常的软弱，教会就会缺少了生命的供应，缺少了爱，缺少了我们中间互相的扶持，让我们孤单，让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慢慢慢慢失去了那一种在教会里面把自己献上的心智。所以我们全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们都需要学一件事情，不单只是看同工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样，我们到底在我们一生当中，在我们前面我们拣选的是什么，我们想要怎么样子活下去，我们想要怎么样子在主面前能够从主那里领受那上好的不能被夺去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你今天坐在这里，无论你我是谁，我们过去做了多少事情，很多事情都过去了，很多事情都过去了，有些事情过去了就没有办法了啊。那我知道我以前在这边讲过，我以前在来美国的时候，在飞机上看到最好的一个全世界最好的十个公司，第一名就是贝尔实验室，因为它是 B 开头的 Bell Laboratories， 那个时候还没有改名，这叫朗讯。那没有想到后来我就在朗讯工作，而且呢朗讯做得蛮好的时候呢，我的所有的那个 401， 你们知道 401 吧啊，还有加上我自己的储蓄呢，全部都买了那个，很多都买了那个朗讯的股票。朗讯涨到86块半的时候呢，我那个时候大概有八九千股啊，你们数学很好，8864块，大概最少70多万了美金了。那个时候上海那个浦东，就是那个陆家嘴，就在那个地方第一栋的外企盖的那个大的那个漂亮的那个大的区域哈，一平方米才7000块人民币。哇，我那个时候是把股票卖掉的话，那不得了，可以啊，上海买一栋好的，最少200平方米的，然后北京买一个，我的老家青岛买一个，正好买完。后来呢，没有时间去搞那一个，对不对？后来股票掉了多少？5毛钱一个，啊，然后那个上海那边的地价从7000块，现在都是10几万了，对不对？啊，你如果去想过去这些事情的话，哈，那你就思虑烦恼，啊，就心里烦乱，啊。一定的啊，当初怎么搞的没有看到这个，然后没有看到就怪太太的，我没看到的，我在教会忙，你怎么没看到呢？那你们两个家里就忙乱起来了啊。很多的事情过去了，很多的事情在地上啊，没有一个人愿意这样子损失的，但是有的时候你就没办法啊，你就想到说，如果我当年好好这么样子的话，当初这样子那样子的话，今天就不会是这样子。 去想这些事情哈，越想越烦，越想越乱啊。我们没有一个人在地上会觉得我们是非常非常的满足的。若是我们仍然照着过去的生活方式往前面生活的话，我们一定还是一样的啊，今天如何将来也会如何的。所以如果我们彻底要改变，我们必须做一件事情，换改变我们的拣选方式，改变我们人生的目标，改变我们过去的习惯啊。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放下一切不讨神喜悦的坏习惯，醉酒的不再醉酒，赌博的不再赌博，上网的不再上网啊，发脾气的不再发脾气，喜欢这个自尊心很强的不能让别人接受话的放下来啊，然后对孩子那个没有爱心的再也不要骂孩子啊，更不要说动手啊，陪着孩子听他讲话，不要一天到晚教训他啊，我们一天到晚教训孩子，孩子离我们越来越远啊，因为你所教训的东西都差不多，因为我们的 IQ 就这么一点点啊，我们的 EQ 也是这样子，所以孩子们一看就知道了，所以他就你还没开口他都会背了啊，然后他又知道你脾气一上来下不去的，对不对？你不要让他这样子一直被我们好像偷球一样啊，所以孩子在我们面前呢就离我们越来越远，然后我们就觉得孩子不听话，我们就心里不舒服，那当然不舒服了，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和主关系好。若是我们真的爱我们的孩子，我们花时间给他关心他，听他讲话啊，真的关心他，然后为着他来帮助他。师母今天会从对不起，我这边不讲也讲师母，我的姐妹哈，今天会从英国回来。那意大利的时候我也带她去了，我和他们说呢，今年我会带我的姐妹来，希望你们给我少排一点，我想多一点时间呢，让她轻松轻松，不要赶聚会。他们说好，我们一定让你少讲道，所以我去了十天，给我排了17场而已，对他们来说已经很委屈了。那但是是我的姐妹呢，她就会辅导这些姐妹们。有一天她跟几个姐妹们在一起正在聊天，突然一个姐妹收到手机呢，她就脸色就变了。我的姊妹就问她说什么事情呢？她说她的孩子写信告诉她哈，说今天晚上又会晚回来了。哇，她就好生气哦。他就说怎么可以又，他就正要回去，怎么可以又晚回来，又来了，然后啪就要骂人了。我的姐妹说你慢点啊，你为什么不换个角度？你告诉他说，你说妈妈很高兴你能够告诉我你要晚回来，所以你自己好好小心哈，自己在外面一切小心哈。他就听了我的姐妹的话呢，他过去已经习惯了，看到这种事先骂回去再说，对不对？然后再数算过去的他的罪，就是爱是不计较人的恶，他是记得清清楚楚然后呢，他就写了这封信说谢谢你，居然告诉妈妈你会晚回来妈妈非常这个感谢你这样子告诉我，那么你自己好好小心哈等等等等，你知道吗？第二天他打电话给我姊妹说。你相不相信呢？我这边玩了回家以后，我的孩子已经回来了，就是孩子一听妈妈居然这么样子对他，对不对？怎么样子自己怎么样就愿意回来了。你再骂他的话呢，你如果说最晚11点一定要回来的话呢，他就在11点这个只差5秒钟的时候回到家里来他绝对不会早回来但是你对他换一个角度去对他好的话，整个去改变但是我们自己不能改变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呢？圣经里面说的要致死我们的魂生命，我们自己怎么可能致死自己呢？除非我们来到耶稣面前，阿们。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胜过我们自己的，你同意不同意？你如果不同意的话，你教教我怎么胜过自己哈。我知道对我来说是没办法，我只有靠着主那一个更大的复活的能力，才能够胜过我这一个天性和我的性格，同意吧？所以我们必须要来到耶稣的面前，这是我们的拣选。哪怕你有再多的忙碌，再多的事情，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可以把五饼二鱼让五千人吃饱，难道马大这个比耶稣有办法吗？这个你这个忙碌忙到一个地步，这个连来到耶稣面前的时间都没有的话，这是他的损失而且我相信呢，在这个耶稣来之前呢，因为马大他们都知道耶稣要来嘛，所以菜也买好了，什么东西都做好了。我相信不但马大在忙呢，玛利亚跟这个拿撒路都会帮忙的，对不对？ 啊，那耶稣来的时候呢，应该很简单，到了差不多的时候，那个菜下去，哗哗一下就出来了，不需要炒的，他们又不像中国那么会炒菜，对不对？也不要吃热的，所以很多东西就先做好了嘛，啊，何必要忙乱呢？啊，这是自找麻烦。那所以我在这里要讲一个重点哈，就是说到底什么样的人，他们拣选了那一个不会被夺去的那一个重要的，而这些人呢，圣经里面把它记载出来。大卫是一个君王，没有人比他富有的。所罗门的宝藏，那是因为大卫已经把他许多的东西留下来给所罗门，已经打败了四周的列国，因为神喜悦大卫，所以神在借着大卫呢赐福给大卫，然后呢因为所罗门是大卫的儿子，神就赐福给大卫的家世和他的子孙，所以所罗门的宝藏呢，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因为大卫的缘故。所以大卫是一个可以享受所有世间荣华富贵的一个，但是他也是一个在这边把以色列的国呢从腓力斯人手中夺回来，然后在这个地方稳定江山，然后打遍四周啊，许多的征战，这么忙碌的一个人，他在神的面前说，我只有一件事啊，就是住我仍在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没有一个人比他要忙的，没有一个人比他可以享受的，他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可以让他去享受的，但是他的心在主的面前瞻仰主的荣美。这一个瞻仰在英文的里面就是 get upon， 就是单一的眼，就像我们喜欢唱的那个鸽子的眼一样，他是单眼不是复眼的，他看到一个东西就不会看到别的啊，他单单的看到耶稣的身上，他就定睛在主的身上。所以圣经怎么记载，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凡事照我的旨意行。因为他在我的面前一直求问，所以我需要做什么就直接告诉他，他就照着去做。所以圣经后面也讲到说，大卫按照神的旨意服侍了那一个时代，这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不希望摆占地图，尤其我们爱主的，我们更不愿意在主的面前好像主都不认识我们一样，因为我们主从来不用我们，我们以为我们在为主做事情，我们以为我们在爱主，但是主如果有一天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们就完了。但是更重要的是说呢，若有人爱主，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寡妇的两个小钱，让耶稣把十二个门徒都叫来，你们来看，他所献上的是他所有的。犹大可能在看旁边看哪个财主来丢多少，但是耶稣说他们是他们剩下的来奉献过来，有余的奉献过来，而这一个寡妇是把他一切的摆上。所以我常常讲，奉献的原则不是你献上多少，而是你留下多少，而且更重要的是你的心摆在上面。只要我们的心是全然归主的啊，主并没有要我们变成穷光蛋，并没有的啊。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积存财宝在天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主是知道的，他会供应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信心如果够大的话，看到飞鸟，看到地上的百合花，我们就知道我们生活不需要担心。那你说我不要打工，不要赚钱了，那这个主给我们工作的机会，我们就是为着怎么样子，为着得到这个养生的之物，我们的全心是服侍主的。所以我跟我的姐妹，我们在公司工作，我们两个都有工作以前了，我们就是说工作是我们的副业，就好像支帐篷一样，我们的心就是服侍主。所以哪怕你公司上班一天要八个钟头，甚至于有的时候还需要加班，但是这些都不是我重要的事情，我拣选主耶稣，我是服侍他，所以这些都算不了什么，不过让我养生之用的啊。那么保罗在这里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保罗也是只有一件事，他知道主要他做什么。神在大马色的路上光照他，让他起来做执事，做见证，将我所告诉你和将来要告诉你的事呢，尊贵老幼做见证啊，使他们从撒旦权下归向神，从黑暗中归向光明啊，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啊，与神圣的人一同承受基业。所以 主耶稣呼召保罗要把福音传遍当时的外邦。所以保罗在神的面前，他知道说，弟兄们，他虽然已经很丰盛了，他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完成主所托付他的职分。所以亲爱的弟兄，这是不一样的人生，这是不一样的人生。就像加勒约书亚一样，他们有不一样的心智。任何服侍主的人，他的心在主的身上，他活在主的面前，他就有不一样的心智，他就有不一样的生命，他就有不一样的人生。主没有难成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主大过我们的信心所能够想象的，大过我们对他的认识所能够明白的。没有一个口舌能够把主的恩典说得完全，也没有一个人能够体会到主的能力恩典有多么的丰富。我们向神多认真，神就向我们多认真。我们在神的面前信心有多大，主的成就了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把主限制住了，我们转面不活在主的面前，我们拣选我们自己的享受，拣选地上的这些都会过去的东西，我们失去了那一个在神面前的丰富。我们可以在神面前累积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荣上加荣，这些甚至于乐上加乐，这样的生活让爱的里面更加的彼此相爱。只有一件事，拣选主耶稣，来到主的面前亲近他，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做的。所有的教会，你看这些领袖不肯追求主的，这个教会一定乱掉。所有教会的领袖不是全心爱主的，这个教会你们一定会出事情。在我服侍主的这五十多年的经验里面，在许多的教会里面跑来跑去看到的，我所知道的教会的领袖，若是能够坐在主的面前，来到主的面前，活在主的面前，跪在主的面前，瞻仰主的荣美，这个教会在神的面前生命往下扎根，往上结果，一定要在神的面前，神会使用这样的教会。我们今天弟兄姐妹们需要成长啊，所以教会需要一起在主的面前大家同心的祷告，教会全面的一起成长，不是少数一两个人。当我们都在神的面前将心归主，在神的面前来拣选主耶稣，在我们遇到一些诱惑的时候，有一些我们要弃绝的，有一些我们要追求的。这个世界今天太多的东西来诱惑，来捆绑，来搅扰，来拦阻，来威胁基督徒的成长。我听说加州现在又在有人在提一个法律，要不准出版任何反对同性恋的书籍，包括圣经，你们听过没有？这个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个事情啊！美国从国内来刚来的人都以为美国是以基督教为国教的，其实不是的。美国从来没有说基督教是他的国教的啊，只不过是他们立国的时候许多的这些人是基督徒而已啊，但是他们仍然说信仰自由，对不对？仍然是信仰自由，没有说你一定要信基督教，没有这回事的，仍然是信仰自由的。但是最起码这些立国的他们的祖先们许多都是敬虔的基督徒，所以他们根据圣经里面许多的精神来立国的，所以这个国家得到很多的祝福。但是这个国家现在悖逆神啊，完全悖逆到不可思议。我今天从纽约市开车过来，开到纽约的时候呢，一进到 Staten Island 就发现闻到纽约的味道，不是这个，不是 pollution 啊，是这个进到纽约以后，你就发现了左边的快车道很多慢车在那个地方挡人。你听得懂听不懂？就是三个线道的车子哈，慢的车子都跑到左边去了，左边应该是超车的，是不是？所以呢，把这个路挡成一塌糊涂，大家全部都慢得下来。所以纽约塞车是有原因的，自己找的啊。在 New Jersey 哈，也有这种人越来越多了，因为美国整个完蛋了，但是最起码没有那么多，所以你还可以穿一穿。在纽约你穿不成，那全部都慢的啊。所以我来到你们这个地方开车，一路在学忍耐啊。尤其到了过了这个 Staten Island， 过了这个完了 Zion Bridge， 进到 Brooklyn 开始啊，哇，左边的更过分啊，好像故意在享受这种把人家挡在后面的成就感啊。 这就是纽约的味道，别的地方还没纽约这么厉害。你就知道这个人心的烦到一个地步哈，什么都不管，而且呢，那种这个 rebelling 的那种的 spirit 哈，已经把整个美国搞得什么样子，忙乱。意大利，你们有没有长城区里面开车？意大利，意大利很多地方只有两条线的。你发现一件事情哈，你只要有人往从左边开车过去快的话，前面这个一定让，然后完了以后再进来。只要后面有车子上来，一定让，然后这个过去你再过来。你开车也是一样，前面有一个比你慢的，你到他后面，他一定进去，然后让你过去，他再出来或者等等。意大利每一个都是这样子。那你看从美国过去那个地方一看，你简直觉得说，哎呦，怎么搞得人家那么守法？守法到一个地步像傻瓜一样，回到这个地方来呢，每一个人都不守法，变得很正常一样。所以在美国开车的人，如果前面开得慢的，你绝对不会在后面给他大灯的。今天还有没有你给别人大灯的？小心哈！昨天还是前天，《世界日报》好像什么地方讲到说，有一个人因为他被人家超车，给人家一个中指，后来被干掉了。被砍了是不是啊？因为在美国这个每年这个路上为着这个开车抢车，最少有40000个事故，大概有4000人死掉。所以哈，如果有人在你前面超车挡路干什么，你就不要理他。你理他的话，自己这惹祸上身，不要在被别人挑起来自己去犯法自己去生气哈。这些不讲出去了。这个忙乱的社会，这个气氛呢，今天已经带到教会里面来。所以来到教会里面，宁愿早点来，让你自己忙乱的生活哈安静一下。聚会主日学，如果参加主日学来就好，如果没有参加主日学的，你就早15分钟坐到这个地方，让你的心安静下来。你来到主人面前寻求主，把你的重担带到主人面前，是有需要带到主人面前向主倾吐，像哈拿撒母耳的母亲一样，在主人面前倾心吐意，他能够解决我们所有的需要和难处。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只是我们不常有他，所以我们才会心里忙乱。而且我们这些人哈，尤其年轻的，我说的年轻是50岁以下的啊，好好的珍惜你的下面的日子哈啊，因为哈时间过得很快的啊，在你体力脑筋还可以的时候哈，你可以把你生命在主面前提升啊，往天上走，往神属天走，不要再像过去一样很快就。过去了，过去等到你再想要做的时候，已经老大徒伤悲了。像我这样子70后哈，虽然外表看起来还可以哈，但是很多事情做不来了，很多事情做不来了啊！我开车只要超过1.5个钟头，我就中间要停下来，不是要上厕所，上厕所是小事情啊，年纪大了都会啊。我是要不然就会睡觉了，所以我礼拜天来你们这边讲到来的时候很轻松，因为1.5个钟头一定可以到，除非像今天这个。这个骑脚踏车比赛哈，自行车，要不然回去的时候，光出纽约就把你奋斗的好像那个什么斩什么过五关斩六将，然后见到纽约时的谈判，你整个人才可以轻松下来。那个时候已经累垮了，赶快下来休息一下，要不然的话怎么样子，开不到家了。年轻的时候，我可以一路开到哪块富都不要停的，除非车子要加油。这个地方呢，讲到这件事情以后呢，最后一次主耶稣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耶稣又来到伯大尼拿撒路复活的地方，有人在那里摆设宴席，前面4个字叫什么？马大伺候。马大一句话都不再讲了，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得到耶稣教基督的教导，他已经怎么样子生命了，所以他外面可以忙碌的服侍，但是里面一点都不忙乱了，心里也不焦急了，因为他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坐在主身上，所以他既然主给他一个服侍的恩赐，他就为着主服侍摆上，但他心里不乱啊。那这个玛利亚呢，拿1斤最贵的香膏呢，来摸耶稣的脚，用自己的头发去擦，然后屋里满了膏的香气。因为在有的地方讲到是膏在主耶稣的头上，但是我们也记得诗篇告诉我们说呢，就像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流到1斤，是不是？因为1瓶子蛮多的，你即使浇到头上也会流下来。那么他要擦干的话，他谦卑，他就在可能留一些在主耶稣脚上，为主耶稣擦脚啊，用自己的头发去擦。这是一个以色列人的头都是包起来的啊，把头巾打开去，这样子的话，完全是奴仆非常非常谦卑的啊，因为主配的，而且呢，主耶稣说。这是为我安葬之用的，因为神在这里看上了怎么样子，玛利亚爱主的心。 神没有让约瑟有钱的去为耶稣事先安葬预备香膏，也没有用约翰，十二个使徒里面任何一个包括约翰都没有使用，而是用了这一个玛利亚来预先膏耶稣，因为主知道爱他的是谁。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只要我们在神面前真正的爱主，主知道我们，当主要时候到的时候，主会差派我们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而且这个是他所喜悦的，阿们。所以我们只要一生在神面前做一个预备好的，在主所看上的所隐藏的七千人里面的一个就好了，到有一天主要用就用了。去年主使用我忙得不得了，跑到好多国家在那边训练他们，甚至于全国的同工传道人，但是呢神也可以把我摆到一边不用我，让我连道德不需要讲，两个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说，主啊，我们就是你的器皿，你用的话愿你喜悦，你不用的话我们在你面前亲近也讨你喜悦，我们就是活在主面前。所以有工作的忙碌的没有什么机会做外面服事的，也不要觉得可惜啊。但是在神的家中你祷告，你亲近主，为教会祷告，为弟兄姐妹祷告，为你所关心的人祷告，神的我们的祷告在神面前都会讨神喜悦啊。主说上好的我们不可忽略啊。我下面可能会跳一下啊，我就不需要，因为很多我刚才提过了啊。到底是什么主说这么重要呢？啊，主说不可少的，主说那上好的不能夺去的，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玛利亚来到主的面前听主讲道啊，那个这个地方刚才讲过了，下面的红字啊，因为在玛利亚来说，主是最宝贝的，是他生命的主，生命的道，没有任何事物可以相比的，而且他也知道呢，在主里面带着神国里面一切的喜悦丰盛啊，他所需要的。他就来膏耶稣的脚啊，这个地方也是我刚才说过的，他把他一切的积蓄，所有的一切都拜到主的面前，用最谦卑的爱跪在耶稣的脚前，用他的头发，平常可能非常珍惜的头发，在这里擦耶稣的脚啊。他决定，他认识耶稣，他在这里，当他这样摆上的时候，神纪念他。耶稣说，他是为了安葬之用。之所预备的门徒们呢，他们其实跟随耶稣，但是还不够认识耶稣，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但是呢你们不常有我，只是外面跟随啊。所以许多人跟随耶稣呢，还不如玛利亚在主的面前呢能够知道主啊。当然彼得他们都是蒙受神的启示慢慢知道，主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到底说什么呢啊？那用保罗的这个话来讲呢是非常合适的。保罗说，只是我先前与我有益的，我现在为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为什么呢？因为不可少的只有一件。所以这些过去与他有益的呢，就是他所有的一切呢，这些事呢都不变成事情了，在他来说都不重要了，只有一件重要的，什么？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丢弃了万事看作粪土，我也要得到基督。所以这是保罗的拣选，这是保罗的拣选。那么今天我们都羡慕保罗的恩赐和神借他所做的事情，我们也愿意，但是有多少人像保罗这样子丢弃万事当作粪土呢？这个粪土呢，其实原来是没有土这个字的，就是粪，非常非常最污秽最肮脏的那样子一个厌弃的，让没有一个人愿意看到的接触到的啊，不是那么斯文的一个粪土，就是说对他来说就是气质不丢掉，因为任何的东西都会拦阻他在神面前来讨神的喜悦，因为他不要沾染这些不圣洁不讨神喜悦的哈。我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哈。这是保罗、马大不是大卫、玛利亚、保罗的眼中只有主，马大的眼放在什么许多事情上面，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不一样。当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尤其教会的同工们，当我们把眼睛放在教会许多需要的事情上面的时候，我们的结果就是心里忙乱，然后就是焦急烦恼。但是当我们的眼看在主耶稣身上的时候，我们知道主是教会的元首，我们在这里高举耶稣，像保罗、像巴拿巴、安提亚的教会在神面前祷告，再祷告，进食祷告，到一个地步圣灵说为我差派 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要他们所做的工。这个教会就是神所使用的教会。当众人的祷告都是在主的国度，在主的心上的时候，神就来祝福这个教会，来使用这个教会。当教会的同工们、弟兄姐妹都看在事物上的时候，这个教会就混乱起来、忙乱起来，就大家思虑烦恼就多起来，然后教会一定会不得安宁。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绝对不是为着食物的这个就不许讲了，这个是解经的马大的眼睛放出了焦点从马大例子我们看到什么？他为许多的事情他思虑烦恼蛮乱，他忽略了不可少的，也是不可以忽略的，他关切的饭食是可以被夺去的，都不是上好的，都不是主要他得到的。所以保罗的马大的侍奉存心是好的，结果不是好的。所以好心做坏事的人多得不得了，好心说错话的也多得不得了。我们常常有没有好心说错话？当然有了有人长了癌症，你看他说没关系了，感谢主了，凡事都有灵里，他有美意不必赦了你这个话要讲得合适的话说不定有用的，但是你一来就这么一头的话，他眼睛一闭就不想理你的，烦得烦死了，你还在这个地方讲这话，他就说 send to you 他的存心是好的尽心竭力的款待耶稣的门徒呢，但是他有自己的计划，他希望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performance， 明白吧？他希望这顿饭吃的呢，让大家都心满意足呢，好像汗满全席呢，能够尽他力量做的呢，能够让大家没话讲，来讨主的，甚至讨主的喜悦的心的。但是事实上呢，是让自己有成就感，想要做成自己呢，做得完美。所以他的心在自己要成就的事上，可能自己都不觉得。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存心是如此，我们都不晓得，但是主知道。他发挥自己的才干，力求完善，蛮道越来越烦躁。原先的热心变成了焦虑，服侍主的喜悦都没有了，到最后生气了觉得自己的辛苦被人忽略了，好心好意被人辜负了，因为没人看而且那个做菜或者干什么有些特别的技巧旁边也没人这个觉得真是白做了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呢凭什么要我一个人干？难道只有我欠了别人的吗？为什么主也不关心我？为什么主不叫我妹妹来帮助我？哇，你看这个人这个思想可以一下变那么多的他再也受不了了，焦虑不平已经占满了，他实在太委屈了，无法忍耐下去了，然后就吼出来了，主啊，这种主啊最好不要叫了主啊，我妹子留下我一人伺候你不介意吗我给他取个名字叫做我一个人的怎么样情节纠结连主都敢抱怨了请吩咐他来帮助我，哎呦，这个人这怎么样假公济私，而且叫主吩咐主来吩咐马大所以这个人服侍到一个地步，这种错误都在教会里面也会有的，服侍到一个地步，主啊不公平，主啊你这样子，主啊你这样子这个态度不对的这个而且我一个人，这个以利亚也在那边祷告，在那个洞里面，对不对？记不记得主说你在这里干嘛？我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热心，哎呀，什么东西？他你的仆人都被杀了，就我一个人，就我一个人等等，剩下我一个人那个神就让他起来，然后再跑了，然后和他说不是只有你一个，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然后呢，好容易跑了40天，跑到那边，主说你回去再去高以利沙来接替你这个神不一定是要使用这些很成功的人，神可以找一个人来，然后这个人呢是正好是他的 double， 是他的双倍，所以不是靠以利亚也不是靠以利沙，乃是这个差派他们的主人，就靠神，是不是？这才是我们要去寻求的马大能干到向主发号施令，觉得只有他是有理，连主都错了，他本来只有一件事，焦点放错了，变成许多事，放在自己发热心为主做什么，别的都不重要，他的最重要。马大是爱主，但不是真正认识主，只凭热心服侍主，却不明白主的心意。把耶稣当作敬爱的客人，不是生命的主。马大外面忙，然后心里乱，外面忙里面乱，做不下去了。今天教会有些同工了，到最后出事情都是这样子，因为放错了焦点，在忙外面的事情，而不是心里面在那里爱他的主我们的眼中不是主，我们的眼中是事物，我们的眼中也是人， 为什么没有别人来帮忙？我们如果能够学习主给我们一个机会，没有人关心你，你在那边忙，忙到一个地步，人家看到都觉得不公平，让你能够不讲话，你能够心里不激动，心里还喜乐的感谢赞美主的话，那你就好，就有福了。这个也不差于为义受逼迫的。但是这种机会我们大概不太有，因为一次以后就不再做了。今天许多教会充满了怨言，我一个人的情节，只要我存心是好的，大家都该照我的意思做。有没有看过这种人？他不发热心，不侍奉则已，他一侍奉的话，后面要一票子人跟他一起做，而且要照他意思做，不照他意思做的话呢，就对不起他。若是不然呢，我就有权利为自己的深渊公开抱怨。不服侍则已呢，一服侍就敲敲打打发号施令，甚至于上至基督下至弟兄姐妹们都需要照他意思做。神奇不神奇？讲得太快了啊，你们都没跟上来啊。因为我怕时间又讲过头了哈。这是马大我一个人的情节，连主都欠他的。主没有称赞他，也没有说他有功劳，也更没有说他说你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主只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愁烦。他以为他在服侍主，其实在服侍他自己的成就感。那么他错了，不在服侍主，而是服侍许多的事。马大搞错了优先次序，主才是最重要的，其他的放到了第一优先，哪怕存心再好也是错的啊。那这种事情太多了，今天的教会呢，尤其福音派就是如此啊。才干恩赐资源节目呢都不缺的，办事的能力呢条件也都不少的却不能够体会主的心来服侍主，所以教会出了很多的问题，缺少真正祷告的门徒，缺少耶路撒冷同心合一的祷告，缺少安提阿领袖的同心祷告。今天能够安静坐在主面前的人真是太少太少了，今天能够在主面前安静祷告的教会也太少太少了，都是争吵的声音，都是烦乱的声音，都是许多这种抱怨的声音。我们过去都选了什么？什么是我们最重要的，花时间最多的当然我们的金钱，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房子等等，甚至于现在加上我们的享受什么最占据影响我们的心思意念呢？甚至于改不了的坏习惯我们信主多久了，我们的选择有所改变吗？如果都不改变，我们就留在过去的良心层面我们在这个花花世界里面，一方面去享受，一方面认罪，然后在神的面前呢一无功用神的恩典恩赐在我们身上白白的埋在地里，或者越来越看重永恒的价值，学习保罗把万事当作粪土。玛利亚不是这样他一定帮忙，但是他不一样的什么？姐姐眼中只有一件事，就是款待耶稣，他只有一件事，就是瞻仰耶稣，只有一个人所以马大凭天然才干在为主努力做事情，马大确实像大卫一样全心在主面前求问瞻仰主的荣美因为主是他的一切因为别的客人来的时候，我相信玛利亚是一定办事的马大服侍眼中只有事，许多事，玛利亚爱主，全心爱主，只有主所以神也使用玛利亚然后预先告了耶稣，主知道爱他的是谁，使用何用的器皿。我们真正认识主吗？真正爱主吗我们真正是亲近主吗？不是侍奉第一，不是事业第一，也不是家庭第一，而是怎么样子下面我们念什么？唯有基督唯独基督，主是唯一，没有可比的。今天过去常常有一些的流行的一些时候家庭第一，那这一阵子最前一阵子说侍奉第一，然后有的说工作也很重要，我们都搞错了。侍奉不代表是神自己，教会里面的忙碌是应该的，但是如果没有主的话也是枉然，如果没有把基督放在他独一无二的位置上，哪一件事情可以有主平衡的？我们的孩子难道不是主给的吗？若是没有主的保守，我们的孩子有也像没有一样，有一天还要伤我们的心，有一天你都不知道他在哪里这个还不要说别的所以主要马大和我们学习什么呢？不但爱主，不但热心，有爱心，有恩赐等等，不但殷勤服侍，不要忘了最重要的是主自己，不是事情当不住的祷告，住在主里面，顺从恩膏的教训，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然后学好的功课的马大呢，马大伺候 马大的恩赐才干都还在，他还在服侍，但是呢你听不见他抱怨的声音，因为他心里不再乱了啊，他能够不发声的服侍啊，外面在忙，心里面有安息，他也在这个侍奉里面成长啊，这个从这个高举这个高举主为他侍奉的焦点，让人在他身上看见主自己，看到一个服侍的人居然这样子能够一个人在那里默默的服侍。其实在服侍的时候，有一些尤其那些不是教小孩子的儿童主日学老师而已，那些照顾 baby 的很了不起，因为他在那里做一些事情是很多人都不愿意做的，但是如果他不做这个事情的话，教会的聚会是很大的影响。那儿童主日学是很宝贝的工作，我当年是服侍儿童的啊。美国今天在教会里面留在美国教会的 70% 都是14岁以前信主的，就是他的反叛期之前就已经信主的，80%是上大学18岁以前信主的。所以服侍儿童和服侍青年人是非常重要的，讲的青年人还不是你们，要18岁以下，你们有没有18岁啊？如果还没有的话就是你们哈，非常重要的哈。神使用贵重的器皿，我就不讲了，时间差不多哈。所以今天若是我们在神面前坐得住，我们的心爱主，我们的心在主之外的摆下来，我们在神面前自洁成圣，就成为主可以使用的器皿啊。我们主对那个门徒说，不，那个少年官说，你还缺少一件，变卖你所有的跟随我。跟随主的人就不能够一面侍奉神，一面侍奉马门，一面侍奉神，一面心中有偶像，一面侍奉神有当面之物，一面侍奉神心中有自己所就坐在宝座上，不可以的。只有主是我们的主。主对以弗所教会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忍耐等等，有七件事情你都做得很好，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那我们不要讲以弗所教会，讲我们，我们外面也在服侍，也在爱主，也在传福音，也为主受苦，但是若是我们的心不再爱主了，不再那样子心宣的活在主的面前了，主说你要悔改，你要悔改。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活到老，我们的心怎么样的，一天心思一天耶稣看着他们说，再人不能，再人凡事都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把这句话后来最后加上去的，就是说在我们看为难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在主都可以做得到。所以没有一个人没有希望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放弃自己的，没有一个人灰心的，没有一个人绝望的，也没有一个人说我做不到的，当然做不到。所以我们需要主，靠着主就能够做到玛利亚拣选那上好福分，让我们都成为拣选那上好福分的人。大卫成了福使，这样子保罗也是如此，玛利亚也是被主使用，他们都是心上的人，他们只有一件事，全心爱神，主说是不能夺去的。阿们啊，我以后来你们这边讲道，真的要讲一半就好了啊。所以你爱我吗？比这些更深吗？心中在主面之外，我们把主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啊。然后让我们怎么样子，将心归主，一同爱主，选择那上好的福分。阿们，愿神祝福大家啊！时间真的是太快了啊！尤其你们这边大家都这么听话啊，讲错了啊！你们都这么那个，你知道吗？在一个教会，如果你讲出来，你看弟兄姐妹能够吸收进去的话哈，你就好像讲不完一样啊！如果在一个教会里面，你讲出去，对着墙壁弹回来的话，你很快就结束了神祝福你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常常用你的忍耐的爱爱我们，爱到底。主啊，若是靠我们自己爱你，我们早就跌倒，我们早就离开你，但是那不肯放我们的爱一直保守我们，让我们靠你的恩典至今都能够活在你的面前。亲爱的主啊，就求你怜悯我们，将我们的心转回归向你，把那爱你的起初的爱火再点燃在我们的心中，让圣灵不断将神的爱来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好让我们爱你更深。主啊，除去我们心中所有的偶像当灭之物除去那些捆绑搅扰，甚至于在我们里面好像已经抓住我们的一些的不讨你喜悦的，主啊，你断开锁链拯救我们用你大能的膀臂握在我们，在你的手中，好让我们一生一世跟随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